我每当在准备这个讲道的过程啊，每天都在向神。我很早就算有了上帝给我的感动，但是我每天主啊，这是对吗？这是对吗？因为有人说，在这里讲道的牧者哦，讲员呢，讲道是什么？他要讲什么？就是他也要这礼拜当中这一段时间当中，神给他感动的，他经历的，我经历的，我所领受的，来分享。这个叫讲道，不是因为我知道啊，这个圣经我内容知道啊，我想讲这个，不是这样子。我这一段时间，神向我显明的是什么？感动我的是什么？我领受了是什么？我要分享。这个叫讲道。所以我每天就问上帝，这是对吗？这是对吗？我每天真的这个礼拜每天星期一到每天非常确定，这个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大家读圣经，这一年的读圣经都很顺利吗？参加晨祷的人是一定是有的，每一个早上读一章嘛，牧师会带领这样子。那除了不参加这个晨祷的，我们弟兄姐妹，你自己也有圣经读经的进度吧？很顺利吗？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才可以，我们就得胜的每天。哈利路亚。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历代志上的哦，历代志上13章的内容，讨神喜悦的礼拜。但是我也很想，我今天要讲的是比利时五煞的教训这件事情，那个历代志上第13章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
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
好，到这里，等一下，到这里就好了哈。我们如果读很多，等一下就前面的都忘光光了，所以我先背景要说明一下哈。这历代志上是，以斯拉这个人，70年被掳过去。在时间到了，要回来的南犹大回复以色列回复嘛？哈，以色列在回来的这个被归回的这个时间点，他写了这个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出埃及到旷野40年，进入迦南地的整个以色列的领袖是摩西的话，70年被掳。回来的这个归回时代的领袖是以斯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这个重点哦，就是像建筑物来说哦，一个是摩西的话，一个是以斯拉。那以色列这个神的百姓，这个国家呢，神绝对不会让他失败。当很多人被掳过去的时候，被亚述，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南犹大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是哇完蛋了，就这样子了。但是神透过以赛亚、透过耶利米说，必须再回来审判，但是我必定再拯救你们。这个就是先知书的整个的重点嘛。所以以斯拉他这个人在归回的这个70年或者归回的时间，他写了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其实两个重点。以斯拉是不是？被掳过去的是，而是在巴比伦出生的第二代的，但是对神的话语，他说他回来这个归回的时代的时候，他两个重点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托拉哈，就是律法，神的话语。再一个是什么？礼拜圣殿啊， 神的百姓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对很多就是大卫这个人他非常好待，就是说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情，尤其是礼拜圣殿的文化这个的部分，以斯拉特别写得很详细。而且他第二批回来的人的当中嘛，以斯拉时候他带着什么样的人回来知道吗？利未人。因为回来圣殿已经有了嘛，回来的时候要做礼拜的话一定要有利未人啊。所以在巴比伦的很多人的当中特别把召集利未人带他们回来，把恢复大卫的礼拜。所以历代志上特别详细的 写了什么大卫帐幕这件事情，大卫所做的大卫帐幕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有这个概念来读历代志上跟下的时候，你很有感觉，我们可以体会到以斯拉的心。今天我们看哦，这边这十三章的背景是，以前伊利基事长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和亨尼跟比纳斯哈，打仗的时候，非利士人的手里哈，把神的月桂就被夺走了，被夺走了。神的月桂是象征的是什么？在会幕里面，神的月桂是至圣所里面，外院圣所在至圣所嘛哈，那至圣所里面神的月桂，它象征的是。神的临在，神的临在，还有另外一个是神的统治，神的统治。那现在大卫在七年六个月当中，希伯伦地只有南犹大的王，这段时间他没有动，但是当统一的整个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他就开始行动。因为这个时候的神的月桂在基耶耶林的，在这个亚米拿达的家快七十年了。因为二十年在非利士人的这个手里，后来非利士人那边不是有很多的债案来了嘛，做出来了嘛，后来到现在是亚米拿达的家。然后经过这个扫罗王，第一代扫罗王四十年也扫罗也没有动，那现在统一王国的快下七年过了嘛，快十年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总共快七十年，神的月桂在外地。那大卫他现在要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是，大卫是一个礼拜者，大卫是知道神、认识神的人，他神的临在、神的统治，他自己当王的时候更需要这一点。所以他现在要行动一件事情，就是说把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一些百部长、千部长这一些的人就召集了，然后甚至问很多百姓，我们要把月桂要引进来了这件事情。当然会众他们就说好啊好啊，这件事情就，然后他第三节这边特别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第三节，我们要把神的月桂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月桂圈问神。意思就是说扫罗的四十年的在位的当中，他也没有在动这件事情。扫罗是不问上帝的很代表性的人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这个治理这个国家。那大卫的时候，就大卫现在说扫罗都说没有问上帝，意思说他不看重这件事情，神的临在、神的统治、要神的心意，不看重的意思了。第五节我们继续念，请。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希罗河直到哈马口都召集了来，要从基利耶林将神的月桂运来。你看这边的这一些大名这个地名啊，当时的这个大卫这个统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大卫已经征服很多地方，甚至最后非利士人也是大卫被大卫征服的嘛。非利士人是一个海洋民族最强哦，非利士人。但是大卫的时候把整个都打败了，所以他整个这些地区哦，整个很大的意思，这个面积很大的意思了哦。继续第六节，请。 大卫率领以色
列
众
人
上到巴
拉，
就是属犹大的基利列耶利，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
这
约柜
就是坐
在厄
基路伯
上
耶
和
华
神
留
名
的
约
柜。阿们。
及其他们将神的
约
柜
从
亚比拿
大
的
家
里抬
出来，放在
新
车上。
乌
撒
和
亚
西
约赶车，
大卫和以
色列
众人
在
神
面
前
用
琴
瑟鼓锣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
嗯，这个场面可以大家想想看哦。现在就是把亚比拿达的家里把约柜运过来，然后给他把非常庄严的，大家都出来，很大声的音乐，很大声的声音，来在那里跳舞，激烈的跳舞歌唱，把欢迎这个约柜运进来的这件事情。那第九节，请到基顿的合场。
这个合场，因为牛失前蹄，
乌
撒
就
伸
手
扶住约柜，
耶和华向
他
发
怒。
因
他
伸
手
扶
住
约
柜
击杀
他，
他就
死
在
他
面
前。
大
卫
因
耶
和
华
击杀
乌
撒，
心
里
愁烦，
就
称
那
地
方
为比列斯
乌
撒，直到今日。那日
大
卫
惧怕
神，说：神
的
约
柜
怎可
运
到我
这
里
来？
于
是
大
卫
不将约
柜
运
进
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
耶
和
华
赐
福给
俄别以东的家和
他
一切所
有
的。
阿门，阿门。啊，这个是大卫当统一王国的时候做的很代表性的，可以知道了大卫是怎样的一位神的人，怎样的一位国王，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经文哦。大卫的意图是什么？我刚刚有说大卫的意图是恢复神在以色列中的统治与临在。大卫知道了这个国家是不是靠着我的智慧，靠着我的方法可以做到的，他就要恢复我们这个以色列，要恢复跟神的关系，他要知道。所以他把这第三节有说什么，
我们要
把神的
约
柜
运
到
我
们
这
里来。
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阿们。
被这个约柜被外邦人的手上的，一直到现在快将近七十年当中，以色列没有真正的往上帝。所以大卫的意图，大卫的心里是非常把对这件事情看重，所以他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自己的方法尽力了，做了，预备了一切。但是我们这当中要知道大卫他有错误了什么。因为我们刚刚知道最后第十四节十三十四这边就说嘛，约柜却没有成功运到耶路撒冷这边大卫城这里，不是吗？所以就是失败的意思了。他的动机，他的想法，这明明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为什么不成功呢？我们要知道大卫他有错误了什么，没有问上帝。第一节二节他其实很在乎现在把政治上的这一些因素啊，他的千夫长百夫长都是这一些的人，就这些一切率领的这一些的人，他就问他们，召集他们，我们要不要这件事情做。然后这边有一句很有意思，有意思说，第二节我们看一下，你们若以这件事情上为美，见这事上这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句话他没有很就说我问过上帝，我这是神的信念，不是这样，意思是这样子，大家同意吗？这件事情上大家喜欢吗？我们的上帝也一定喜欢，上帝也 应该喜欢这些这个事情，就大概有点带过的那种口气啊，没有很彻底的来预备。可以知道后半部大卫没有问上帝的很证明，有一个经文等一下就知道了。那还有第二件事情他没有做到的，他的错误是什么？没有按照神的规定。第七节他们讲什么？
神的约柜从亚
比拿达
的
家
里
抬
出
来，放
在
新
车
上，
乌
撒
尔
亚
西
约
赶
车。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应该你了解读过这个出埃及民数记的时候就知道了。哎，租了新的车耶，新的马车耶，就有人在那里了，也照顾这个月桂，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就回到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出埃及25:14-15，请。
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阿门。
阿门。月桂是不是用车子载它？要用抬的。大家有没有记得约旦河的这些祭司们要抬着月桂嘛？对不对？是要有月桂，要抬着，不是你坐好一点的车，宾士车什么车哦。没有用，上帝的规定是一定要用抬的，而且祭司利未人要抬的。民数记这边怎么说？
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歌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以免他们死亡。会幕里的这些物件是歌辖子孙所当抬的。阿们。
不单单抬，谁？利未人当中哪个子孙？割下，割下，这是上帝的规定。大卫忽略了这件事情，或许大卫真的忘记了吗？这件事情，他对律法不熟悉吗？还是他就觉得哇，新车嘛，这当时的非利士人，迦南地是一个铁器文化很发达的时候，所以他就啊。他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后，比人抬的更有效率更好，或许是这样，因为非常合理的，有时候合理的想法，我觉得应该这样子比较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要小心的部分呢。大卫今天他错误的是没有很彻底的问上帝之外呢，没有按照神当初规定的这个方法。我们也知道挪亚的方舟，挪亚盖这个方舟的时候也是完全完完全全照着神要他怎么做的方式。摩西的会幕也是如此，神怎么说就要怎么做。那我们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堕落的本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怎么样知道吗？我觉得这样就好，而且我的朋友也那样想，我爸爸也那样说，所以这个才是好的。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跟随主耶稣的，跟随基督徒的这个耶稣的，我们基督徒要非常要小心的部分，不是按照我的想法，不是大家觉得民族主义开会结果，不是这样子。我们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整个的我们的一生，都要做什么？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来做，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样子的儿把失败了神的约柜印进来这件事情，第三大殿是什么？大家一起念，请。比列乌撒，比列是乌撒的教训。好，我们继续念看一下哈。第八节，请。第八节，请。第九节刚刚有念了。第九节到了，
极顿的
禾
场，因为牛失前蹄， 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
嗯，大卫，哦，到这里好了，刚刚非常热闹的该做的，人为大家以为觉得都该做的都做了，非常庄严的，这个场面很大，但是既然到了这个基顿的合唱的时候，大收割的现场，哦，大收割的一定会很大的平原嘛，不可能很小小的地方，而且不可能 土出来的地方，都应该平原平原的很大。但是到了那里的时候，这个马扯的这些，这个牛会在那边 会跳起来了。那在这个车上有两位，一个是乌撒他的弟弟，一个是亚希亚嘛，他们两个都在那里，就把哇，他这个特别乌撒看到这个牛会跳起来的时候，就把非常的紧张，紧张嘛，因为这个是他家已经很多年他家的东西啊，所以他的认为我可以随便，我就可以摸他，而且他的心是好意啊，因为快要掉下来，这个月桂快要掉下来嘛，所以他就把他非常顺手的会当做他抓他。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到在那里被击杀了。我为什么今天的题目就是皮列乌撒的这个皮列斯乌撒的事件的这个教训呢？这么的严重，那一定有什么理由吗？一定有什么理由吗？刚刚有说乌撒他不应该在那里，他不应该这个约柜是，就算是新车，就算是外面音乐很多人在热闹的当中来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因为这不是神的规定。然后乌撒他甚至不能摸他，刚刚有我们民数记那里不能摸他，摸他的话会被击杀。我们也知道那个在赫烈山西奈山的摩西他上山的时候，神说 你跟亚伦祭司们才靠近我，利未记里面有说嘛，不能以色列百姓直接来看我，直接来靠近我，我会击杀他们，会这样子。那还有亚伦的两个儿子记得吗？拿大跟亚比户，他们也是不是神所允许的火，而是他们自己随便的火献给上帝，也击杀了，被击杀了。还有婚那个伊利的两个儿子也是在这个松树里面在水边，而且在做淫乱的这些服侍的女子们淫乱的事情，而他们也是结果是这样子。就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把按照他的规定来做一切的事情。就像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很多的路吗？世界的宗教，世界的外面的信仰是很多的路啊，我们要和平啊，牵手，我们要那个认同他，也尊重他，很多得救的路哦。这个就是现在新时代运动嘛，所以世界的所有的宗教都要牵着手，和平，很好的名目是，这个名分是很好的名分，但是得救的一条路就是耶稣。啊，其实这个皮列斯乌撒这件事情是越来将要来的弥赛亚的事情，有一点吧，显明这件事情，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是我们人自己觉得好的方法，或者是我的经历，或者是有智慧聪明，读过很多很有名的教授说的，我们就选择这样子的，不是，是神怎么说，神怎么规定了，我们就要顺服这件事情。所以比利时乌撒这个事情是让我们到这里的时候要有一个很深重的要思考，我们是否在信仰生活当中像乌撒的那种好意， 乌撒的那种的行为，看起来很好，要帮助神啊，这样子我们的神就轻松了。月桂，我因为他要掉下来嘛，我就帮助他，要这个行为，这个不好吗？这个叫人本主义。在信仰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教会里面，非常要拒绝的，非常要小心的是人本主义。因为人本主义是非常有吸引力，哦，大家开会了，然后现在大家很聪明嘛，对不对？发达这个很多媒体啊，资讯很多，所以不像我们以前呢，这个情报没有那么多的时代，现在很多人的智慧聪明超过一切的一切。所以这个人本主义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而且大家十个人当中八个人九个人那样说的时候，你怎么站得住，就被不知不觉会被拉走。所以乌撒的这个行为就是让我们要警醒，无论任何状况下，无论任何的环境下，我们要选择上帝，不是选择我们人或者是你自己的想法。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检讨自己的信仰生活，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的价值观，我的观念里面，会不会是很多的乌撒？有没有很多的乌撒？一定要除掉这个乌撒。我们一起读这个好吗？菲利斯乌撒的教训，请有了
神的热情，既然动机和目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但方法也要照神的基准。阿门。
这个对，是再次读好吗？有了什么？
有了向神的热情。
既然动机和目的也是神
所喜悦的，
好的没有错，但怎么样？
方法
也要
照
神
的基准。
个人、家庭还有教会，要检讨这个部分哦，非常。越来越这个末路中的末路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一定要检讨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里面很多的乌撒。所以这边他就马上被击杀了。其实这个严格来说，这不是乌撒的错，真正的错是谁错的？大卫啊，这个计划，这个 project 是谁的想法？大卫的想法嘛，所以应该要大卫负责，这是不是乌撒这个人的单纯的错，是大卫整个。所以大卫非常吓到了，后面可以看得出来怎么说。他死在神面前嘛，死在神面前嘛，也可以想象看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贝拉，他也为了神做了嘛，卖地嘛，对不对？卖全财产哦，然后有奉献的时候他流起来，就欺哄圣灵嘛，对不对？这件事我们就他已经不错啊，佩洛连地都没有卖掉了呢，我是有卖了呢。可以这样比较的话，哇，亚拿尼亚跟撒贝拉这个夫妻很不错，而且他们也留一点有什么关系，非常合理啊。但是这件事情在圣神的面前是不义嘛，不对的嘛，就被击杀了。所以很多就是我们要知道，因为耶稣来了，他开我们有种优厚的路，靠着耶稣我们就用恩典怜悯，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至圣所。不然哦，我们你看按照旧约的这样子的神的面前呢，是怎样的，你一点点的不按照神的规定的话，就马上击杀了。所以恩典，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能够认识耶稣，你告白说耶稣你是我的救主，因着你我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神的同在里面，这就是恩典了。耶稣来了，变成把耶稣担当所有我们的这些咒诅，所有我们一切的过犯，就让我单单靠着耶稣到神的面前。所以恩典的，我们是恩典的时代活的。那大卫因耶和华击杀谁？乌撒。第十一节，请。 大卫，我们可以想象他多么彷徨，多么慌张，多么惊慌，多么害怕，也多么生气。这个生气也不是说向着生气，我怎么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做事情上没有想到的结果的时候会怎么样，我怎么这么笨，或者是我怎么会碰到这件事情。他可能想都没有想，因为他认为他的这个意图，他的想法，他的目标目的都是很良善的，都好的。他非常确信说这是一定上帝喜欢的事，所以我为什么不要做。所以大概你们同意吗？ 这件事情上帝一定会同意的。所以就这样子的，而且大家都出来拿着乐器跳舞大声在那边。他认为我完备了，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结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没有想到这种结果，他就放弃了，他整个 stop。 之后他后面怎么样？是二姐纳热约大卫惧怕神，说神的月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然后十三节，请
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我们同事一起操作吗？就大卫把这件事情暂停了，暂停了，然后俄别多东的家里把急忙着就把放在那个月柜在那边。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个整个的背景，我们这个之前的事情，当非利士人把神的月柜拿走的时候，其实他们那边很大的事情有发生了。这个打滚神上的把脖子断掉了，神的月柜放在他们的这个偶像面旁边的时候，隔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些偶像打滚神像就会脖子断掉，手都断掉了。然后有个 Pessimus 那个地方是很多人偷看神的月柜的时候，就70个人在那里又击杀。所以其实约柜的整个的它的移动的过程当中发生很多的事情。然后现在把这个比列苏沙这个地方神把击杀他的这个地方这个合唱这个地方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又在愣住了。然后大卫也放弃要引进来，放在这个谁的家？俄别以东的家。那俄别以东，你想想看，这个人如果是你的话，你敢引进来你们家吗？现在都看到了，刚刚看到了有一个乌撒被击杀了，你敢做这件事情吗？不干吧，我的话我可能不干，我不要不要了，到薛氏家好了啦。有一些这样不敢不敢这样。但是俄别以东他就选择了，这不简单啊，这需要信心呢，要付出代价的信呢，这是要你拿命的事情，不是普通的事。但是俄别以东他就选择了，他把做这件事情，神的月柜到他家，神的话语成为我的中心的时候，神他成为我中心的时候，怎么样？做主也变为祝福了。这三个月的当中，在俄别以东的家的三个月的当中，其实这个家人很大的祝福。圣经有说，其实后面大卫张母，大卫立了很多这个立位人的时候，很多这个侍奉神的月柜，神的这个礼拜当中其实俄别以东的后裔，他的后孙，很多人都被神使用。其实神使用你家，神使用你这个人，有没有比这个还要更大的祝福？就俄别以东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注意，很多神学家我也查过这件事，俄别的意思是一个家的意思，伊东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这个中东地区，当时迦南地的一个偶像，所以这是偶像的家，拜偶像的家，这个名字，这个俄别伊东的名字是这个意思，所以有可能他是一个外邦人来的。 就是我们好像迦南地的拉合啦，这个还有犹大的什么塔玛啦，这些女人哈，就他们为了得到神的祝福，还有摩亚地的这个罗德啦哈，他们就是只要为了神的祝福，他们属灵的眼光开启的时候，他们就选择，就像今天俄别以东一样哈，他就选择神这边。他就不间断的，但是他宣告了这个祝福的路的时候，他们在整个都三个月的当中很大的变化祝福。今天到这里，但是我们后半部继续看的时候，十五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第十五章大卫第一次失败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一次呢非常准备的彻底，他知道了我刚刚说的一二三，有没有？他没有问上帝，没有按照神的方法做，在神面前你的热情，你的好意，你好的目标，但是你的再好的动机，但是你的过程当中方法也要照着神的方法。他就把知道了这件事情而失败吗？他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十五章怎么样？看一下，请大卫在大卫唱为自己建造宫殿，
又为
神
的
约
柜
预
备
地
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
有没有这一次的大卫有没有不一样？我们要学习这一点。我们有时候怎么样知道吗？我明明这个好像不是神的旨意，好像这个这样不行，但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来悔改回头。就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的要悔改，要调整这一点。我们失败的很多的理由原因就在这里，你明明知道，但是 你不会动，不会调整。第三节，请大卫召集
以色
列
众
人
到
耶
路
撒
冷，
要将耶
和
华
的
约
柜
抬
到
他
所
预备
的
地
方。
他所预备的地方叫什么？帐幕嘛，他为帐幕嘛。他这一次不会到会幕里面。那个时候其实即便那边有之前的那个会幕还在，但是大卫现在呢把特别在设了一个这一次约柜迎进来就要放的这个大卫帐幕。第四节，请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
和
利
未
人，有没有？好，哥下子孙有没有出来？这一次哥下子孙要抬啊，中有族长五列和他的兄弟120人。哇，第六节，米拉里之孙中有族
长
亚
塞
亚
和
他
的
兄
弟兄220人。
哇，好，这边一跳过去，好来，就是把敬拜团、乐团、乐器、唱歌的都，然后十二节，请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直接
好
将
耶
和华以
色列
神
的
约
柜
抬
到
我
所
预备的
地
方。
因为
可以知道大卫非常非常预备的彻底哦。十三节，请
因
你
们
先
前
没
有
抬
这
约
柜，
按
定
理
求
问
耶
和
华
我们
的
神，
所
以
他
刑
罚
我们。于是
祭
司利
未
人
自
节
好
将
耶和华以
色列
神
的
约
柜
抬
上
来。
好，但跳一下哈，西曼耶杜登亚沙听过后，牧师以前常说大卫帐幕里面的这些侍奉敬拜团28节29节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以色列
众人
欢
呼
吹叫
吹号
敲
把鼓
瑟
弹琴， 大发响声，将
耶和华的
约
柜
抬
上
来。
耶和华
的
约
柜
进
了
大卫
城
的
时
候，扫罗
的
女儿
米
迦
从窗户
里
观看，
见
大
卫
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Amen。
又来了一个人，哎，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了。就大卫现在呢，把完成了这个约柜迎进来的事情。这么伟大的大卫，他也会跌倒，他也会错误。因为我们不怕错，如果只光十三章看十三章的时候，哇，大卫怎么这样子的下场，怎么这样子的结果。那我们很多时候到这里，我们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我知道我里面很多的误杀，我很多的人本主义跟不按照神的规定做的很多，然后呢怎么样，就到这里你跌倒了吗？你错了吗？我们更重要的是后面你要再站起来，你要重新来重来，这个是很重要。这么伟大的大卫一个礼拜者，他也是这个过程的话，我怎么可能没有，我一定更多，我一定更多。这个过程软弱跌倒，大卫又在重新把做这个计划就完成了，神的约柜迎进来他的大卫帐幕里面。我们再回到那个，大家可以想一想，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我里面的很多的误杀是什么？来，第五点，我们一起，请除掉我们当中的所有的误杀，信仰生活、礼拜都要用神的基准。误杀的有一个原文的，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力量的一个力，什么意思？我们啊，太相信自己的，太相信我所学过的，太相信很有名的牧师说的，太相信你的经历，你人为的，太相信，这一切都是误杀，力量变成你依靠的东西。其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去想《十迦福音》这本书里面，我们要有了属灵的辨别力。因为其实我们听了很多，对啊，这个误杀，哦，对，我也好像有，对，应该我要人本主义，还有合理的想法，这些都要丢掉，我要重新来，我要调整。但是我们这个靠自己能做到吗？很多时候我知道贵知道，但是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这个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个属灵上的辨别力，能够知道哪个是从神来的，知道哪个是不是从神来的。这是很微妙的事，知道吗？常常我们就觉得搞混了，好像是这个，哦，好像是也这个，哦，好像是也那个。我们一定要跟上帝说，主啊，我需要属灵的辨别力。辨别力，辨别力是什么？属灵上的辨别力是什么？按着圣灵的感动之下，圣灵的感动之下由来的一个感动，是这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人来的呢？从我自己里面来的呢？可以分辨的那个能力叫属灵的辨别力。有了什么感动了，有了什么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这是神的信念，还是人的，还是我自己的感动，要辨别的那个能力叫属灵的辨别力。我们知道了乌撒要击退他，乌撒一定要拒绝他，一定要放弃他，但是我做不到，要承认说我做不到，主啊，我愿意你帮助我，我的家庭夫妻关系，我的孩子再怎么样都回不来上帝面前，夫妻关系，我的人际关系，工作各样的事情上，你一直在卡住，是因为你造太多的方法了，你试过太多的方法。我们特别这个比列乌撒的事件的这个教训呢，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所有的在这个我的家庭还有服事，尤其是我们每个礼拜早上这样子的做礼拜，你喜欢吗？我今天敬拜团在这里练习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他们，啊，一个人就觉得好疲惫的脸，一个人就觉得好辛苦的脸，感觉上，我这样说不是要他们怎么样，我们很多不是就敬拜团，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次来到这个早上，对你来，你的意义是什么？对这件事情，做礼拜这件事情，对你来是什么？我们不是要做我们对做我们所做的事情上，要找个一个意义吗？我也刚刚问一个人说，你这个礼拜是不是你有弹过吉他吗？碰过吉他吗？有敬拜过吗？其实很多人不敢回答，因为一个礼拜过得非常快，你工作很忙，家庭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你礼拜天早上或者昨天晚上找一下五首歌他的 key 那就弹，然后礼拜天早上匆匆忙忙这边，怎么可能这件事情是好玩吗？怎么可能这件事情你喜欢吗？做礼拜也是如此啊，你每天煮饭的人已经熟练了，煮的东西非常好吃，但是偶尔一个礼拜一次，一个月一次煮饭，你的菜不把握好不好吃哦，不能把握，这个要一个生活化，做礼拜要生活。今天早上我真的不是因为敬拜团，是也反问我自己，也是我礼拜天这件事情会不会我期待，礼拜天早上做礼拜这件事情我是否喜欢，我觉得好玩，很好玩，好喜欢这件事情，还是不得已来的呢？我大同样的问你，你礼拜天早上从起床开始听到哔哩哔哩哔哩闹钟的声音，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好想继续睡吗？这个要常常每天的很多的习惯性的生活化的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要常常问这件事情，我现在做什么，我现在干嘛，我对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放在什么位置上，它的意义是什么，不然不好玩，很累，不想做。好，我们一起来回应神。今天大卫的失败，大卫的整个软弱过程，这是有可能在我身上，在你身上，在我的家庭，在你的家庭，在我们教会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不单到这里，我们是继续要走，继续要找答案，继续要寻求神的话，神的带领。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让我们一起来，我的神，我的王啊，把我们的主权再次交给上帝。然后主啊，我愿意把我里面的很多的污撒，我要弃绝它，我要重新接受从你而来的你的方法，你的信义。我们可以的话，起立，站起来。